反常罗志书缺席中共全国政协查话会，令人发指，全班就这个女仔最正常。妻子退卡便买卡货，丈夫讥讽话要爱国，结果又做汉奸。CNN 点名三大食品2022年继续升价。纽约后任市长亚当斯提防疫六大计划不再封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1号。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喉舌新华社12月31号报道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当日新华社报道题为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汪洋主持。本台编辑找到去年新华社的报道，发现题目几乎一样，唯独缺少栗战书。时评人蓝述认为，出席中共政协的元旦之前的迎新茶话会，可以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年最重要公开的政治活动之一。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栗战书居然没有出席，而且在官方的报道中亦没有解释他未出席的原因，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令人关注的动态。目前外界普遍关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习近平能否成功连任，他整个的人事布局能否到位。蓝述说，栗战书是习近平在党内可以说最重要的心腹，亦可以说是他的左膀右臂。如果栗战书一旦出现任何问题，这样将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整个的人事布局，亦会为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带来极大变数。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其中引用了习近平所讲，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防止祸起萧墙。一句祸起萧墙，显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危机四伏。近来，自我革命成为中共喉舌媒体上的一个高喷词。按照中共舆论先行的习惯手法，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正在袭来。全球在中共病毒的阴霾下迎来第二个新年，很多国家再次取消或限制新年庆祝活动，但亦有一些国家决定潇洒一回，享受这个辞旧迎新的夜晚。根据路透社的数据，在10月24号至30号的圣诞和新年假期，全球平均每日至少有100万例病例。美国、法国、英国、希腊、葡萄牙等多个国家创下染疫的历史新高纪录，很多国家因为担心 Omicron 会利用集会广泛传播，因此取消了迎新2022年的庆祝活动。尽管澳洲某些地方的感染人数激增至创纪录水平，但该国决定共同欢庆新年钟声。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罗特敦促每个人出门庆祝新年，尽管该州的每日感染人数几乎翻了一倍，达到创纪录的21,151人。佩罗特预计悉尼会有数千人涌向港口观看新年烟花。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27号表态，英格兰在新年前不会颁布新的防疫措施。韩国连续第二年取消传统的午夜敲钟仪式，还宣布了更严格的溯源规则延长两个礼拜。南非宣布取消自去年三月下旬起实施的宵禁，民众在午夜至凌晨四点的行动不受限制，商户亦都不用在每晚11点关门。而中共在所谓的清零政策下已经封锁了西安市，而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长沙等地纷纷发布通知，12月31号跨年夜不举办大型活动。印尼将关闭11条新年期间吸引大量人群的道路，而马来西亚已经禁止全国范围内的大型集会，并取消了在首都吉隆坡双子塔举行的烟花汇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敦促人们在聚会上戴口罩并限制参加人数，而东京著名的涩谷娱乐区禁止新年聚会。 而新西兰将举行一啲庆祝活动。最大的城市奥克兰这个礼拜放宽了限制，让人们尽情享受新年歌舞。台湾将同往市一样举行庆祝活动，台北市政厅前将举行流行音乐会，午夜烟花点亮台北101建筑。印度从30号开始要求所有主要城市和餐馆都要遵守宵禁的规定，尽管有限制，国内游客仲系纷纷涌向西海岸果亚著名的海滩、酒吧和夜总会来欢庆新年。10月31号，网上热传一段视频，引发网友的潮水般愤怒。据视频显示，当日北京朝阳实验二小双桥校区一年级班级节目表演的时候，一个女孩掩住耳朵、回头等行为影响老师拍摄视频，遭遇来自老师和全班同学的辱骂和指责。女孩眼入边含住泪，而全班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群起指责和侮辱女孩。自媒体人公子沈话：心痛这个细路女，两个成年老师欺负一个小学生，作为老北京我都感觉丢人现眼。我在中关村三小的时候还见过男班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殴打同学，北京是这样，何况其他地方。有网友跟帖说，两名老师深受党的真传，煽动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仇恨关系，不费吹灰之力将异见者摧残得体无完肤。还有网友为女孩点赞说，这个细路女太勇敢了，这么恶劣的批斗气氛亦都没有退让。民主中国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教育模式，要培养信民，培养奴隶，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不可以质疑。美国教育恰恰相反，培养的是 critical thinking， 希望你质疑一切，包括所谓的权威，所以人哋先有创新和活力。不过在中共洗脑的教育体制下，亦会传来质疑的声音。另一段视频显示，一位中学生拿着个咪向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好吗？这位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却亦给出了答案。从现场反映看，大家在笑声中都心知肚明，但又无力改变。原中国人权律师709案当事人陈建刚发推文说，为什么老师、医生和法官三者变得恶毒，最令人难以接受呢？因为他们在一个最应该高尚的位置，他们却对弱者落毒手。坏老师残害的是幼小的孩童，坏医生残害的是失去反抗能力的病人，而坏法官残害的是刑具在身的囚徒，这三种人都是弱者。中国人已经习惯这三种人的魔鬼化。因下架新疆产品，美国沃尔玛旗下会员制三无会员店遭中国网友抵制，更发起退卡潮。不过仍然有中国网友影到近日会员店内人满为患的相片，有些所谓外国消费者根本无法坚定信念，要去退卡变成又买一波。据大陆鸟文视频报道，28号，江苏省苏州市一名男子驾驶住奔驰接送妻子去三无会员店退卡，想不到的是车住妻子返回家时，妻子不单止没有退卡，还买了新手机。丈夫批评本来留在屋企就好，妻子非要出来爱国，结果呢国未爱成，又使了几千元买个手机，又做了一次汉奸，以后没有强大的信仰就不要出来做这种事情。妻子在一边拍下丈夫的愤斥，但似乎不以为然，觉得有趣地咔咔咔笑出声来。近来卫生纸、方便面促食业者接力升价。 CNN 指出，2022年物价仍持续上升，包括玉米、可可粉、糖等三大民生食品的价格仍会上升。CNN 指出，被压抑的需求、高昂的运输成本、化肥成本以及恶劣天气，即使部分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程度下降，全球物价仍然跌不到下来。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今年攀升至10年新高。新冠疫情造成的混乱，包括劳动力短缺、货柜不足等， 在需求激增的同时亦增加了生产商的成本。干旱及洪水等恶劣天气让情况更恶化。金融资讯供应商卢夫特 Refinitiv 指出，玉米期货价格较年初上升 28%， 小麦价格上升 24%， 咖啡价格飙升超过 80%。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商品分析师马格多维茨表示，疫情前消费者是根据需求来采购农产品，疫情爆发后需求激增，买家后悔没有囤积足够多的库存，因此如果价格下跌，很多买家将会急住填补库存，届时将会限缩价格下跌的幅度。另外，生产者无法迅速扩大生产，难以迅速扩大耕地或提升产量，气候影响很大，导致大豆价格上升，明年亦可能持续出现水灾、干旱等极端气候。除了气候，包装成本、运输成本、工资等亦都会上升。后任纽约市长亚当斯将在时代广场跨年夜宣誓就任纽约市第110任市长。10月30日，他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不能够再次关闭我们的城市，不能够让这座城市进一步陷入经济绝望。他同时提出对抗 COVID-19 疫情的六大支柱计划，包括疫情接种、支援医院、检测、治疗、减缓传播，以及加强学校学童和教职员安全。亚当斯政府的其他防疫核心目标包括通过快速隔离和检疫来降低收容所、养老院和监狱的感染风险，增加检测站数量，储备更多的单克隆抗体和口服 COVID-19 药丸，加强关注长期受忽视而服务不足的社区。他上任后还要分发200万个 KN95 口罩，对学童进行100万次居家检测。亚当斯表示，现任市长白思豪颁布的私营企业员工强制接种疫苗的命令明年继续有效，但他将注重遵守而不是惩罚。这项命令影响到184,000个企业。由于全市儿童感染 COVID-19 住院率增加5倍，亚当斯还谈到强制公立学校学生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他表示将在明年春季就此作出决定，如果决定实施强制接种疫苗令，可能从2022年到2023学年开始生效。亚当斯表示，如果我们要在学校实施强制接种疫苗，这样是属于州府监管的事项，州长将会作出最后决定。此外，亚当斯亦在考虑将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改为重要再接种加强针。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 10月31日报道，印度至少6名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在22日出席了印度国会跨党派西藏论坛。印度参议员库马获西藏流亡政府与印度商科议员选为本届召集人。中共驻印度大使馆30日致函被出席论坛的印度国会议员，称这些议员应避免支持鼓吹西藏独立的政治团体。这一封信的署名是中共大使馆政治参赞周永生。报道称，这个是中共政府继2018年2月之后再一次要求印度政治人物不要出席流亡藏人的活动。库马回应说，中共大使馆政治参赞是何方神圣，胆敢这样写信给印度这个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如果对议员的行为有意见，应透过如外交部等正式管道提出抗议。西藏论坛属于民间交流，不应该被赋予太多政治意涵。同样有出席论坛的印度参议员拉梅什表示，他通常不出席傍晚的活动，但这一次因为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尊崇以及感恩西藏对印度佛教传统的贡献而破例。现年86岁的达赖喇嘛年轻时就逃到印度，当年他在7名印度士兵护送下假扮成士兵躲避中共部队侦查，经历13日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在1959年3月31日抵达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查省。印度收留了他，并准许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落脚。 当年护卫达赖喇嘛逃离西藏的印度士兵当中，唯一仍在世的士兵达斯刚在这个月27号辞世，享年85岁，目前约有9万名流亡藏人在印度居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